一般基督徒咧都有一个共同嘅经验，就是当读到圣经中嘅家谱嘅时候，常常都会觉得好冗长同埋乏味。我唔知道大家睇创世纪到而家咧，你会唔会觉得都好精彩啊？因为咧，第一章讲到神嘅创造，第二章讲到神设立婚姻家庭，第三章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始祖嘅堕落犯罪。当我哋读呢啲嘅圣经嘅时候，其实我哋都会好投入，原因就系因为呢个创造同我哋今日嘅我哋息息相关。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家谱是卡住了我们。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心理，可能你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你会发现原来在创世纪里面，叙事和家谱其实是梅花间竹的进行的。如果我们忽略了里面家谱的意义的话，其实我们会失去了圣经作者给我们关于整个圣经里面的信息。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实呢个家谱本身咧，系代表咗一个属灵嘅成全。家谱就系代表咗一啲人佢哋嘅生命嘅延续。所以我哋好相信一样嘢，当我哋去理解到家族嘅意义，纵然唔系每一个名字我哋都好上心，但系如果你明白到家谱嗰个属灵嘅意义，然后再在家谱里面找到一些值得我们去留心的地方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是家谱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去跟大家思想的仍然都是洪水之前人类的光景。其实整个洪水之前人类的光景呢，在始祖犯罪之下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唯一的亮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及的以诺。以诺这个人物，就算在新约的犹大书呢都提到他，他是亚当的七世孙。因此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最重要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以诺为什么能够突破与神同行三百年呢？今天的信息就好像在俗世生活当中的一股清泉。基督徒常常以为与神同行是需要远避俗世的繁琐，因而他们不愿意在生活中亲近神或者参与属灵群体的活动。其实真正的信仰必须落实于日常的生活，与神同行就是向往与神同工的机会，不受环境所支配。以诺与神同行第一个重要性，就是在于记载家谱对群体的意义。如果我们有机会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这个家谱其实在重述一个亚当的后代。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这个图呢，一方面它太小了，字第二方面是英文，但是我相信我选这个图呢是有一个意思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嗱，呢个最上嗰个就系亚当嘅家谱。亚当咧，佢有两个儿子喺第四章记载，就系该隐同埋亚伯。咁你睇到最左手边咧，嗰个就系该隐嘅嗰个家谱。该隐嘅家谱咧，主要咧就系喺第四章嗰度记载嘅。所以我哋睇第五章，我哋睇唔到有关该隐嘅后人。咁你睇到咧，隔篱就亚伯，亚伯得佢一个人，因为该隐杀咗亚伯啊嘛。好啦，咁但係其实你留意呢第五章呢，其实佢有一个意义，就係好想讲返呢亚当嗰个的系属灵嘅传承呢，就係、是、由呢一、这个嘅中间嗰度就係、是、呢一、这个叫做忽然间讲咗三堂都唔记得咗就係塞特。塞特呢就係、是、亚当下面嗰个字就叫塞特。咁塞特喺第四章里面咧，就讲到咧，由塞特开始咧，人开始求告耶和华嘅名啊。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实中间嗰条主线咧，其实就系创世纪想突出嗰条主线，系就一个属灵嘅主线。咁点解右手最右手边嗰度有其他嘅儿女同埋儿子咧？咁样咁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读圣经嘅时候咧，你咪发现喺第四章，神罚该隐嘅话，你要漂流啊嘛。咁該隱就問一個問題，我容乜義如果見到有啲人想殺我咁點算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一個問題好自然嘅，即係話當時除咗該隱同埋亞伯之外，世界上仲有其他人噶嘛？ 咁即係話亞當都有生咗其他嘅兒女，不過冇記載喺聖經嗰度啫。咁所以咧，呢個家譜咧，其實個重點嗰條線就係中間由塞特傳落嚟。你睇到下面有一隻好似方舟咁樣嘅，咁我哋其實遲啲就會講啊，挪亞就係喺塞特呢條線嗰度生出嚟。咁仲有一個聖經問題咧，喺第六章咧，成日就講到神嘅兒子看到人嘅女子美貌嘛，然後佢哋就交合啊嘛，生咗啲上古英明嘅偉人啊嘛。呢個亦都好難解嘅。咁但係如果從呢條線嚟講咧，我比較容易接受嘅解釋咧，神嘅兒子就係塞特嘅後裔，人嘅女兒就係該隱嘅後裔啊，該隱嘅後裔。咁所以兩種。即係混雜啊，屬靈嘅後裔同唔屬靈嘅混合咗，咁咪但係其實都成為啲上古英明嘅偉人。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咁樣嘅解釋，其中一個解釋。如果你唔接納呢個解釋咧，通常第六章嘅解釋就係話咧，神嘅兒子其實就係講天使，人嘅女子就係人嘅女子啦，即係人類嘅女子啦。咁佢哋就生咗啲上古英明嘅偉人。咁呢兩個咧，其實都係主要嘅解釋嚟嘅嚇。咁你睇翻咧，其實咧。該隱嗰條線咧，我哋今日唔會詳細講，但係你留意咧，以諾就從亞當生出嚟第七世孫，即係由亞當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個孫咧就係以諾。咁而該隱咧嗰個系裏邊咧，第七世咧嗰個叫拉麥啊，喺第四章裏邊記載拉麥，即係話咧以諾同埋拉麥咧都係第七世孫，佢哋有一個嘅意思嘅。喺第四章裏邊講到拉麥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嘅惡耶嚟嘅。點解啊？因為咧，拉麥就同上帝講，同人講，如果咧殺呢、這個該隱遭報七倍嘅話咧，殺我拉麥嘅咧就遭報七十七倍。所以咧，其實我今日咧雖然唔講第四章啊，但我已經提咗第四章嗰啲重點俾大家知道。咁其實我覺得咧，總之我哋要睇嘅就係一條屬靈嘅嗰個後裔。咁啊，諗翻起我哋筲箕灣浸信會咧。早年成立嘅時候咧，就主要向一啲漁民嚟去傳福音啊！我哋金華街嗰段時間啊，同漁民去傳福音啊！咁好多漁民嚟信咗主啊，甚至咧到今日為止咧，我哋有一個家族啊，咁我唔講名啦，大家都知道，成百幾人咧喺我哋教會嘅數埋數埋，咁呢個家族咧，其實佢哋都係由初初未信到信主，信主一路傳承落嚟，俾我哋咧即係喺教會裏面咧好大嘅鼓勵。弟兄姊妹，其實家族本身唔係唔好嘅。有時我哋話，家族好似霸住，唔係嘅。就算喺九龍城浸信會最初三十年代，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成立嘅時候咧，都係由幾個家庭咧創立嗰啲家庭祈禱會，聚下就成為一間大教會咯。所以咧，家族其實係好緊要嘅。如果咧我哋又睇翻喺宣教裏邊咧，帶領族群信主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咁啊，喺一啲嘅創啟地區啦、宣教啦，或者係一啲比較即係原始嘅地區啦。咁嗰啲宣教士點樣去帶領成個族群信主咧？就係、是、透過講故事帶領嗰啲族群去信主嘅。咁譬如話咧，佢哋將聖經由創世記到啟示錄裏邊咧，分咗好多好多個故事。咁我自己以前上過一科啊，就係話咧點樣係用咧聖經嘅故事咧去編輯。一系列嘅信息咧，去帶領嗰啲未得之民嘅族群嚟信主啊！咁所以咧，譬如話咧，佢哋講到耶穌嘅時候，就係講到佢犧牲咗佢自己嘅兒子。咁當嗰個時候咧，嗰個族長咧一聽到受感動嘅時候，佢信主嘅時候咧，佢帶領全個村落嘅人嚟信主啊！所以呢個族群嘅信主咧，其實係好有策略性。當我哋咧去睇翻呢個經文《創世記》第五章一到第五節嘅時候。我哋咧一齐去读一读呢段嘅经文。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留意咧，喺圣经里边好刻意再一次嘅将呢段经文同我哋之前读过嘅一章26日27节有一个联系。当你再读嘅时候，就好似头先嗰个家谱一样，作者尝试将翻嗰个属灵嗰个嘅 族裔嗰個圖咧帶落嚟。佢想講嘅就係話，塞特就係承繼咗亞當之前嗰個嘅族裔啊。所以咧，我哋去睇嘅時候咧，讀嘅時候好似啊，神係按照佢自己嘅形象同埋樣式做人啦，而且亦都係咧，並且係做男做女啦。所以你同翻我哋睇翻創世嘅第一章係好似嘅。咁而你留意咧，就係話佢生一個兒子叫塞特嘅時候咧，呢、這個兒子嘅形象樣式咧係同亞當自己係好相似嘅。咁所以咧，其實你睇翻呢度嘅時候咧，又俾我哋諗翻起啦，亞當有冇死啊？呢度就講啦，亞當真係死。佢雖然930歲先死，但係佢都要死。你記唔記得神喺伊甸園裏面講，如果邊個食咗知善惡樹嘅果子，佢必定會死。但係冇講幾時死，係嘛？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實係交代翻咧嗰個罪嘅結果就係要死啦。咁我上次嗰個信息其實啱啱上個禮拜就係講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呢個死其實，對我哋嚟講唔係最緊張嘅，原因就係你同我今日人人都有一死㗎啦，一日即係個個都要面對㗎啦，我哋冇得逃避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仲有聖經裏面講嘅第二次死咧，就係嗰個我哋要關注嘅地方。第二次死就係我哋呢個肉身死咗之後，我哋將來喺神面前都要復活，但係我哋個復活嗰個結果就好唔同啦。如果我哋得著耶穌基督，这个的永生的时候，我们第二次的复活的时候就与神同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永生的时候，我们第二次复活的结果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在魔鬼撒旦的那个的火湖那里永远的受痛苦。这个是很清晰的。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够逃避死亡。不过在圣经里面真的有两个人冇經歷過死亡嘅，聖經裏面冇記載過佢死亡嘅。一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與神同行300年嘅以諾，另一個都係以字頭嘅以利亞。咁以利亞冇幾日會講啊，今日咁啊，早幾個禮拜朱傳道同大家分享過以諾同埋以利亞，佢哋就冇經歷過死亡嘅。咁如果我哋確認世上每一個人都係亞當嘅後代，其實我哋對別人嘅態度有乜嘢嘅唔同呢？咁樣嗱，你睇翻咧頭先我哋嗰個家譜嘅時候，嗰三條主線嘅時候，哥隱嗰條線咧，基本上就係一個唔敬虔嘅線；塞特嗰條線就係敬虔嘅線。我諗第一樣嘢我哋要關注嘅就係，我哋要去竭力嘅求主幫助我哋喺嗰個跟隨神嗰個線上邊，嗰條嘅軌跡上邊啊，這個其實係好緊要嘅。咁咧，其實咧，主後第二世紀有兩個拉比咧就討論，究竟舊約邊一節嘅經文最緊要咧？咁其中一個拉比叫阿基巴，佢就話啦，最重要就係愛人如己，利未記19:18。咁另一個嘅拉比就唔同意啊，阿賓阿沙，咁佢就話啦，應該係亞當嘅後代記在下面，即係我哋今日睇嗰段5:1。點解佢咁講咧？因為亞當嘅後代記在下面呢一節，乃係愛人如己嘅基礎啊！如果我哋講話我哋要愛人咧，其實我哋有個共通點嘅，就係你同我其實都係亞當嘅後代嚟嘅啫。嗱，呢點其實對我哋嚟講好緊要啊！因為今日咧，我哋發現咧，我哋好似心裏邊自然就會將人分咗種唔同嘅等級嘅。嗱，我哋喺香港生活，我諗大家明白非傭印傭咧係，在我們的當中呢是很大的群體來的，今天他們很 happy 的，你看到他們呢在公園啊周圍，他們會穿得很漂亮，他們會吃很多東西，他們會有很多好東西吃的。我剛才出來搭地鐵，我都經常看到他們，哇，即是盛裝出來的，跟平時他上班很不同的。其實呢，這一班的朋友呢，其實他對我們香港的經濟呢其實很有貢獻的，不過我們很少提的，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在家裏面幫我們手，我們那些的婦女呢才可以釋放他們的勞動力去幫助這個社會，是吧？可以這樣說啊，但是我們有時看他們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啊，他好像低一點的，他好像是我們請他回來做我們工人來的啊。但是如果我們想想，所有的人都是亞當的後代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有這樣的看法。原來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亞當的後代，我哋所有嘅人都要善待佢哋，我哋唔应该对佢哋有一种歧视嘅心态。 其实这个呢讲讲下真的可以发得很大的。还有在属灵上面呢，我们第一个亚当他虽然犯罪堕落失败了，但在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有位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呢，他将这个救恩临到世人的时候，他复还回神原本那个失落的光景，以致我们得着这个末后的亚当，我们相信末后的亚当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类都能够被解放被释放。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就看到原来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亚当的后代，本是同根生。以诺与神同行的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在于人生活在世上所谓何事呢？以下这段经文呢都不敢请你读了，但是我会读给大家听第六节到第二十节，看到都吓死你了，但是我会读给你们听的，你们呢要留意一下有些什么特点、要考你们的。塞特活到105岁生了以罗士，塞特生以罗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塞特局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士活到90岁生了该南，以罗士生该南以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南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南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问下大家，刚才那段这么长的记载里面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啊？就是其实他们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讲某人某人活了几多年几多年，生了个儿子，再活了几多几多年，继续生儿养女，最后共活了几多年，然后就讲他死亡。即如果这样看家谱呢，你会舒服很多。你一定要从那个家谱里面呢找出那个固定的模式，那你才明白呢其实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作者不是就这样要将纯粹的人物和数字这样列出来，它有个意思。这个模式呢是包括了人生两件的大事，生育和死亡。我们看到呢每一段简单的述说一个人之后呢都会重复地讲一句话，并且生儿养女。千祈不要看小这句说话，因为这句话就是表明生命是不断的在延续的。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用来比较在第四章一节夏娃曾经所讲，由于上主的帮助我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人虽然没有住在伊甸园当中，上帝还是祝福着人的。上帝的祝福并没有因为人的犯罪而减少，没有弃人于不顾。上帝的爱仍旧与人同在，使人有能力继续延续生命。哇，弟兄姊妹啊，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很感动。原来神管我们的生和管我们的死。生死的教育其实在这个家谱里面给我们看到。生是什么意思？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生存有一个使命的，不要说服侍神那么高，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将我们的信仰将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下一代，生儿养女，这个才是可以延续我们的信仰。有很多人说、我自己都没有自己的小朋友，那我怎么可以延续？不是的，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属灵家庭里面，即使你没有自己血肉之亲，我们仍然可以藉着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教会之所以在地上的传立，就好像一个民族一个的种族继续的要传流下去，直到主回来的日子。所以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的生命不是生为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将我们的信仰，将我们的生命传递给下一代。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家长的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要给他们最好的训练，最好的学习班，最好的补习班，学更多的东西。但我们有没有花那个心机和时间，将那个属灵的传承给他呢？有时真的很激气的，听到家长呢宁愿给他们去学习班，但是给他们回教会呢就很大的问题。有时我们做青少年工作的同工呢就会说，为什么我们考试的时间那些儿童崇拜啊、青少年崇拜会少人呢？不是个细路自己不肯回，而是家长说担心影响他考试，不要回来教会。有时呢听到这些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很焦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其实能够个子女有一个心去追求认识信仰呢，应该是要鼓励他，应该是要给他更多的正面的提点嘛。反而呢仲好像窒碍了他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反思咯。所以另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个死的教育。我不知道大家呢即是有没有听过死亡的教育啦，台湾比较流行一些的，它是属于生命教育。早排呢铿锵集呢都有讲到呢，即是说怎样去有没有瞓棺材啊，即是有个片段就话呢瞓棺材，然后呢人哋外面突口钉落去突突突突。咁你喺个棺材里面呢，你心好深感受啊。我哋中国人呢原本係好避讳死亡啊，即係我哋甚至呢唔会讲死呢个字啊，我哋用咗其他嘅言说话嚟代替咗呢样嘢。但係既然今日圣经里面呢个家谱都话咗俾我哋听，死亡係我哋不能够避免嘅，我哋更加唔应该避讳。我呢度就諗到一个嘅应用，就係话我哋中国人呢成日就话器官捐赠呢係好罩忌嘅，因为死无全尸嘛。咁但係你諗下喎，如果我们基督徒那个信仰呢就不是这样看的，因为我们基督徒那个身体，这个的即是肉身的身体呢，其实有一天都要过去，而且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的嘛。那所以呢其实你想想一下，你那个身体那些器官就算给到人帮到人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没什么问题的哦。所以其实呢有时我想想，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对这些死亡的东西更加的豁达，我们更加能够呢改变这个社会上的风气添。所以呢这里给我们去思想，在家谱里面呢生和死的教育呢给到我们呢有一些提醒。那当然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大家去思考的。那但是呢时间关系，我们继续看第三项。以诺与神同行的第三个重要性是在于不一样的人生奋进的目标。我们看21-27节，我们一起读这段，因为实在太特别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首先呢讲一讲马土撒拉先。马土撒拉呢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最长寿的人，969岁，这条圣经问答题来的，所以都帮助你记一记。我早几天就是被人问这条问题。但是其实呢你不要只记969岁，你想想其实他那几个数字呢其实有意思的。那马土撒拉187岁的时候就生拉麦。拉麦182岁的时候呢，在28节这里没有看到的，他就生了罗亚。罗亚600岁的时候呢就是洪水泛滥全地的那一年。所以呢 ,187+182+600, 三个数目字加起来就是969年。就是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咁所以马土撒拉个字意就是说，到他死时必要施行啊。即是说马土撒拉长命，他咁长命就是睇神要藉住洪水来灭世。咁你调返转就话佢冇经历过洪水滅世啦，佢淨係见到洪水滅世嗰下啫。佢避得过，即係佢避过洪水滅世嗰个嘅神嘅审判啦。 咁所以你記得啊，馬土撒拉咧，除咗話佢長壽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佢死嘅時候，神嘅審判必要施行。咁你諗下呢句係咪好有意思咧？好啦，咁講完馬土撒拉，我哋要多啲時間咧去講下以諾嘅嚇。究竟與神同行點解咧？有時真係好難解嘅，因為我睇好多講章又好，睇好多解釋又好。这个不容易解的，不过我希望今天给到大家有少少启迪。伦敦一家报纸曾经举办了一个有奖的问答游戏，他就说到伦敦最短的捷径是什么呢？那这个问题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争着去答，因为答得最好的就会有奖。那报社就公布了这个得奖的答案，他说到伦敦最短的捷径呢，就是路上有一个好的伴侣和你同行。哇，你是不是觉得他很远呢？其实去几远都不紧要，无论路途有几远，只要有个知心的伴侣同行，就算千山万水亦都好像近在眼前。其实我都好有心感受，是吧？嗰陣時咪講同阿太太啊，嗰陣時未係太太啦，成日話順路順路啊嘛，送佢搭巴士，其實邊鬼順路啊？不過點解同佢最好個巴士唔好嚟住，遲啲先嚟，等我哋講多幾句先啦，係嘛？其實好開心一樣嘢就係、是、有一個同你一齊行嘅人咧，一齊行呢條路咧係最開心。如果你咁睇嘅時候咧，與神同行咧，你可以以人化去睇喎。就是在以諾的生命裏面有一個他喜歡的人常常與他同行，那這個會不會比較容易解釋得到呢？因為與神同行很深的，是不是？不過呢，你又留意聖經裏面說以諾生了馬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300年，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並且生兒養女。那我就即刻給我一個突一聲，原來與神同行咧，就唔係避世，唔係脱離呢個世事嘅、哦。因為與神同行嘅同時咧，佢哋能夠生兒養女嘅、哦。咁即係話，以諾都好似其他人一樣啦，有佢自己嘅家庭生活啦，佢都要湊細路噶啦。啊，但係調翻轉，我哋今日就好難講、哦。喂，我哋成日都話今日湊細路咧好大問題啊。因為咧，我一湊細路嗰幾年咧，基本上我就唔可以參加教會嘅崇拜啦，或者甚至咧唔可以即係參加教會好多嘅侍奉嘅。我唔知道大家當中有冇同感啦。咁我記得咧，就早幾年啦，即係小朋友好細嘅時候咧，其實師母咧都好困難啊，即係因為細路仔細。但係咧，神又好奇妙喎，藉住一個機會就係讓佢去服侍一個幼童崇拜，就係、是、1歲半到3歲嘅小朋友。1歲半到3歲的小朋友，其實你基本上你兒童崇拜你都搞佢唔掂嘅，所以咧佢哋通常就會咧大人同埋小朋友咧一齊去敬拜神嘅，咁即係嗰個家長就一定要陪埋嗰個小朋友一齊去敬拜神嘅。就喺呢個機會裏邊咧，神又俾阿師母有個機會開拓咗呢個1歲半到3歲嘅呢一個嘅幼童崇拜嘅工作，親子崇拜嘅工作。有時你話係唔係真係有影響呢？客觀上其實係有影響，但係我諗其實重要嘅就係我哋調整心態咯。與神同行唔代表我哋唔能夠好，即係唔能夠去同神有緊密嘅關係。縱然我哋要去養育自己嘅兒女，縱然我哋有自己家庭嘅責任，但係我哋仍然都可以渴慕與神同行。以諾與神同行的關係是恆常的，是堅持的，是緊密的。與神同行就是著重他和神之間有個同心相交和緊密的關係。記得上次跟大家說，當天起了涼風的時候，耶和華神在那個伊甸園裡面行走，那個行字，那個行字很有意思，就是代表了神很體貼人的需要。老實說，上次始祖吃了那個分知善惡樹的果子之後，神即刻可以降他罪了，但是他沒有即刻這麼做，他仍然尋求一種的對話。今天神也是很願意跟我們對話，今天神透過什麼方法來跟我們這班屬他的兒女來對話呢？我認為神是透過我們每日同神的個人的敬拜的時間來跟我們對話。簡單來說，就是我們說靈修。 今日咧带咗一本书啦，吓、咁就由阿赵咏琴老师所写嘅《敬拜生命的主：从圣经重寻灵修嘅意义》。有时你话，牧师点解成日介绍书？其实我觉得好嗰啲咪介绍咯。呢本咧今日咧系为咗啲初信主嘅而设嘅。啊，呢本书咧特别去讲到咧，究竟灵修嘅意义系乜嘢咧？喺圣经里边睇，唔系从教会历史，唔系从灵修神学嘅观点，系从圣经里边去睇灵修嘅意义。原来喺圣经里边嘅灵修咧，主要系讲咩咧？系讲天天灵修敬拜主，读经行道信服主，常常祷告倚靠主，不断成长迎见主。哇，即系四章啊，即系好短嘅啫。我琴晚买完翻嚟。今日点睇完嗱、啊？即系唔系话我好叻啊？即系话呢本书易睇啊？有好多仲系自己、啊、空白页嘅吓，仲、啊、要叫你自己写笔记嘅系嘛？啊，真系嘅。所以呢本书啊，真系好快睇完嘅。咁但系个重点咪在于咩咧？灵修系咩咧？就系我哋咧每日咧都要有时间出嚟咧，同神有亲密嘅交通啊！即系个重点就系咁样啊嘛。即系我哋成日话冇时间，冇时间，其实。边一个会话冇时间嘅啫？个问题系你嘅时间用咗喺边度啫？因为其实世界好公平嘅，每个人都得24个钟嘅啫。你唔好话俾我听冇时间，你冇时间就系因为你用咗嗰啲时间做咗第二样你认为更加重要嘅嘢啫。你要搵时间出嚟，你一定搵到时间出嚟嘅，同埋根本要求你唔系好多。你每日都有一啲时间安静喺神面前睇圣经、祷告、回应神。喂，这个唔过分系嘛？咁有时有啲人笑我哋啲传道人啊，哎，你哋篇篇信息咧个应用都系读经、祈祷、灵修咁样。喂，咁真系都要讲下噶喎，你与神同行都唔讲灵修，都对自己唔住啦，系嘛？但系与神同行，除咗讲灵修之外，就系讲我哋要培育同神嗰种密切嘅关系，我哋灵里边嗰种嘅敏锐，都系要透过我哋喺神嘅话语里边建立起上嚟。我哋自己有冇一个安静祷告嘅时间呢？我哋教会好好啊，我哋有代祷队啊。其实代祷队真系成为我哋一个嘅好好嘅鼓励啊。头先杨牧师鼓励我哋，我哋要参加祈祷会啊。其实参加祈祷会比你参加极，你都系一个月嚟一次啫。如果讲月祷会，啊，仲有一啲咧就系礼拜二我哋祈祷会你就嚟，但系你每日嘅祈祷咧，你可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同神亲近。呢样嘢系唔受嗰种嘅环境或者时间咁多嘅限制。个问题系你有冇调节你自己嘅心思，你去做呢样嘢啫？你睇唔睇重与神同行呢样嘅重要呢？今日我哋嘅生命咧，就系需要喺神嘅里边咧，重新调教我哋嘅生命。以诺被上帝取走，其实反映咗一个重要嘅真理：长命百岁并唔系最大嘅福分。最好的是能够同上帝同行，每日经历祂的同在。人类的历史中呢，虽然只有以诺和以利亚被上帝接走，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此时此刻学习与上帝同行。耶稣在世的经历都是一样，你记得耶稣用了很多时间祷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祂上十字架之前，他用了很多时间去向神来祷告。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很经典的祷告，因为他向神说：父啊，倘若可以，求你将这个苦杯来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哇，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竟然都说你的意思和我的意思。咁即係话耶稣基督好明白到佢作为神一个人嘅身份，佢走呢条十字架嘅苦路係非常嘅困难。但佢点解能够可以顺从神嘅意思呢？就係因为佢同神建立一个好亲切嘅关系。我哋睇到圣经嘅作者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以诺。佢係上帝所喜悦嘅人，一生跟上帝有密切嘅交往。他一生的日子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话作为他生活行为的准则。这样的信仰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就曾经讲过，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到天国， 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确是这样，如果不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人生活的准则和忠心，人就会越走 越离上帝的角度越远的了。今天你和我都必须重新反省，我们有没有与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有没有以上帝的旨意作为我生活行为的准则呢？我们是不是有以圣经的教训作为我们生命价值观的基础呢？以上帝同行，这个是先知弥迦给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哇，有一段经文你都识背的，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同样这个亦都是对我们的教训，因为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要从以诺身上学习的功课。让我们一起的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朝早上我们有机会为到周剑英一家来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一家带着三个的小朋友要去到这个创启的地方去服侍主。我们看到不是他一个人去，而是我们教会带着整个的祝福和代祷与他们同行。虽然我们不是常常的见面，但是他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都是常常的挂念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去见证神，藉着养儿育女去见证神，向那个未信的群体见证神。天父啊，愿意我们都有一个心智，今天我们讲的与神同行不是一些高度做不到的事，而是一些很落地、很实在、很根本的事。愿意天父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好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天父，我们感谢你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祈祷感恩，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门。